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5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关键文章。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北美大法弟子的文章，让一丝一念放射出大法所造就的正神的光焰。今年3月份，惊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我与当地的同修赶往华盛顿白宫请愿，呼吁国际社会调查中共的罪恶行径，制止中共继续行恶。我想把自己看到的壮观景象讲出来。在临行前的晚上，我看到政协最后决战的一幕拉开了，一边阵营是大法弟子，另一边阵营是死不改悔的邪恶。大法弟子的阵营非常庄严肃穆，心力一致，准备除恶务尽，而邪恶这一边则杀气腾腾，他们的阵营里叫喊着要与神决战，整个苍穹寂静无声，都在注视着这最后的最悲壮也是最壮丽的一幕。在这一瞬间，我感到自己有些部分被炸开了，一下子明白了许多法理。我们赶到白宫时，天空阴阴的，全是阴云，没有阳光。旧势力为了实施迫害大法弟子的阴谋，到处设置政法的障碍，死死地抑制西方社会对迫害的关注，大家每隔半小时发一次正念，同修们通过一个小喇叭交流如何能理智地不用人心来对待这惨烈的迫害。在交流过程中，大家的认识在不断地上升着，这时远处的天边露出了蓝色的天空，随着同修们认识的提高，不断地在往白宫方向推进着。而我看到的是众政神领着千军万马正在往这边挺进，在那边众神早已愤怒了，手中的神剑在不停地挥舞着，所到之处邪恶尽灭。我发现同修们在法理上的认识上升得越快，众神除恶的速度就越快。就在这时，当大家都认识到如果这惨烈的迫害仍不能唤醒众生的良知，那么众生就不可能再有未来时，众神率领的千军万马一瞬间就杀到了。在人这边则是天空一下子放晴了，阴云消失了，蓝蓝的天露出来了。在那边看， 那排山倒海的瞬间之事，连一秒钟都不用，说到就到，用人的思维方式是想象不了的。泪水从我的眼中涌出来，我感到欣慰的是，同修们都认识到了最关键的一点。如果大法弟子对正法的认识提高不上来，正神们在那边急得流泪啊。他们目睹邪恶在人间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早已是怒不可遏。他们有的是能力除恶，可是大法弟子们是在人中修炼，有许多是靠自己在迷中去悟的，去修的。其实有许多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正神们是想救的，想去保护的，但由于当事人的思想中没能分清救世利的观念，不能否定救世利的理，走了救世利安排的路，被抓到借口迫害。正神们对救世利迫害大法弟子是愤怒的，不能认同的。其实只要能坚信大法，坚信师父，正念很强，正神们是会全力去保护大法弟子的，那也是他们跟随伟大的师父正法的一部分。伟大的师父永远是慈悲的，严格的看护着每一个真正的弟子。如果思想中不能时时把自己当作师父的弟子，不能每思每念认同一切只有师父说了算的话，就很容易被旧势力钻空子，抓到把柄迫害。记得3年前的一天，我去加拿大参加法会，半夜赶往机场，当时又累又疲惫，空荡荡的大街上只有我一人在等公交车。正当我有点昏昏欲睡时，突然感到一种自修炼以来从未有过的恐惧，我猛然惊醒，提醒自己是大法弟子，只有师父对我说了算。我一下子看到了有3个旧势力正在商量着，说我起到的作用非常大，破坏了他们的很多安排，想要合计着害死我。我当时真的一惊，这时他们也看到我知道他们的阴谋，吃了一惊，想不到我竟然会看到他们。大法修出的正念让我毫不畏惧，在思想中与他们对峙着，但我能感到他们压向我的因素使我非常难受。就在他们3个想要一起动手使出他们所在层次的能力害我的瞬间，从大熊的深处传来一声巨喝，看谁敢。瞬间那3个旧势力被销毁得无影无踪。记得我还在大陆时，有一回被恶警围住，要抓到洗脑班，两个彪形大汉，一个抱腿，一个抱腰，想把看上去瘦弱的我扔上警车，旁边还站着3个恶警在大呼小叫的。从大法中修出的尊严让我正念很强，根本就不被这种表面的气势带动。我双手交叉在胸前瞅着他们，心想你们搬不动我。果真那2个彪形大汉使尽了全身的力气，我仍然纹丝不动。他们折腾了半个小时仍不能挪动我，一个叉着腰，一个蹲在地上，累得呼哧呼哧直喘。旁边站着的3个恶警也傻眼了，周围还围着一圈看热闹的人，对着那5个恶警一阵阵的哄笑。我对他们说，别说你们2个，就是再加上他们3个也白搭，就别费那个劲儿了，你们在原地歇歇，我先走了。说话间我穿过人群便离开了。那5个恶警老老实实的待在原地，一点反应也没有。有一次我被2个恶警一前一后堵住，他们挥动着拳头向我扑过来，我一点也不害怕，因为从大法中修出的正念使我根本不认为他们能动得了我。我当时有很重要的事要去做，不想耽误时间，于是我闪到一边，对那2个恶警说，你们俩先比划比划，我有点事儿先走了。于是他们2个真的比划起来了，我便办事去了。有一回在派出所办事，我又被恶警围住，又骂又威胁，并挥动拳头猛击我的背，只听像打鼓一样砰砰的动静。我回过头盯着动手的那个恶警，带着很强的正念对他说， 你干嘛？吓得他一屁股坐在地上，半天没回过神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喃喃地说，这小子讲话像炸雷，差点没把我炸傻了。从那以后，那个派出所的恶警老实多了。有多强的正念，就有多大的威力。师父的法不是白讲的，也不是无缘无故讲的。师父讲出的法，已经给了我们保护自己的能力。如何悟，信到什么程度，如何正用，那一念之差，不仅会有不同的结果，而且反映出来的问题，一定要找找根子，下次就能做好。还有一回，在一个胡同里，一个恶警拿着棍子要打我，我没有一丝怕念。这时我脑子里只是想了一下师父在《转法轮》第六讲中武术气功那一节里的几句法：别人打你，你去躺的时候，那功也已经到那儿了。瞅着恶警恶狠狠砸下来的棍子，我用胳膊轻轻地挡了一下，这一挡一下子把那个恶警连人带棍子挡出去一丈多远。那个恶警吓坏了，爬起来丢下棍子撒腿就跑，一会儿就没影了。记得有一次恶警收买了七个流氓地痞对付我，我被他们堵住了去路，他们手里拿着啤酒瓶子，我瞅着他们，思想平静，心如止水，浑身每个细胞充满的都是大法所赋予的正念。只要我的目光看着他们中的哪一个，那一个就哆嗦，我的脚步一刻也没停。离他们近在咫尺时，我的目光快速扫过他们七个，他们齐刷刷地让到一边，并列成一队，于是堵截成了列队欢送。正法到了今天，真正的那些最高层的旧势力早已被彻底销毁了，剩下的只是一些旧势力的因素与安排。每时每刻，正法的红势都在扫荡着一切旧势力因素，只要正念强，就一定能破除旧的安排。别看邪恶在大陆所表现出来的气焰有多恶，那只是表面，迷住的是那些放不下的人心。大法弟子只要正念一强，瞬间他就啥也不是了。有许多同修认为活摘器官这种惨烈迫害，是因为有些同修与旧势力签这样的约所致，其实也不全是。正法的红势正在穿越旧势力所设的最后间隔，邪恶的黑手已恶到连旧礼都不遵守了。中共利用活体摘器官来迫害大法弟子，就是这种表现。还有的同修认为，如果我们把大陆弟子救到海外来，那大陆救度众生的事就缺人了。这种思想是不全面的。旧势力以考验为由，死死地把大陆弟子限制在大陆以内，因为他知道那是大法弟子的主体，他害怕他们的力量，也痛恨他们的力量。无论他们有没有执着，旧势力都想要迫害他们，只不过对抓不到把柄的大陆大法弟子们使不上招而已。救度大陆的众生，怎么能成为旧势力考验与限制大陆大法弟子的理由呢？我们的一丝一念中一定要分清，绝不能认同旧势力这些败坏的理念。还有的同修认为，国内的这种惨烈的迫害是因为大陆弟子自身有问题，如何如何，这种想法是片面的。海外的大法弟子同样是有责任的。如果海外的大法弟子在揭露邪恶上不太用心，发正念清理邪恶不太积极主动，那么邪恶就得到了姑息，他就有机会去迫害大陆大法弟子。而且海外大法弟子的条件要比大陆大法弟子优越宽松，那就更应该用心除恶。大法弟子们必须是一个整体，就像大周天中的百脉连成一片，因为那样除恶的力量就会越大。要想让大法弟子们真正达到一个整体，就像旋转的大法轮一样的状态，不能靠劝说，不能去压制，也不能去排挤，而是在法上交流，真正的在修炼上升华。 这里又引出几个话题。第一个是自从北京时间星期日三个整点发正念结束以后，有许多同修都在想自己以前做的不太好或很不够。其实真正站在正法中去想一想，不是自己做的很不够，而是自己修的很不够。修的不够何来做的够？修的不好何来做的好？不就是这个道理吗？归根结底，那真正是修炼上的问题。我们都在给常人讲千古机缘不要错过，其实对自己来说也是一样的。忙于做事而不修自己，与错过机缘没有什么两样。就像建庙建得再多，达不到佛的境界而不能成佛，那是一个道理。正法的要求在不断的上升，越到最后要求越高。真正跟上了正法进程，不是简单的公式化，指天天做事或事越做越多，而是指在正法中不忘扎扎实实修炼自己，使自己的一丝一念方方面面都达到正法的要求。第二个话题，有一段时间以来，我经常觉得自己能在师父身边做些事情，潜意识中有一种认为自己很了不起的念头，甚至觉得自己很不一般，时不时地表现出一种优越感。在一次打坐入定中，我看到了许多了不起的主和王，他们的层次在下来前就高得无法形容，而且他们在下来的过程中一直跟着师父，对大法坚定不移。然而也在下来的过程中，旧势力逼他们签约，不签约就不让他们得到在人中得法的机会。不同层次都有着不同层次的迷，能在不同的迷中坚定正念，这在败坏的早已偏离真善忍的群体中，对于层层下走的主和王都是非常残酷的考验，不是每一个都能做得到的。这些主和王在旧势力的要挟中毫不妥协，宁死不与旧势力签约，那种伟大足以让整个大群为之震撼，泪水顺着我的面颊流淌着。如今这些了不起的主和王都云集在大陆，因为他们毫不畏惧地挑起了在那种险恶的环境中正视大法救度众生的重任，而且他们的生命在下走得法的过程中所形成的高质量，为他们在大陆那种险恶的环境中撑起救度众生的风帆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出定后的我仍不能止住泪水，感动于那些伟大的主和王成为大法弟子的伟大过程，也为自己曾有那些弱智的想法而羞愧的无地自容。大陆那些真正的大法弟子是真正的了不起，因为在万难面前，他们真正的做到了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一切，也真正做到了一个修炼中的大法弟子应该修的那一切。相比之下，海外的大法弟子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师父是慈悲的，总是鼓励海外的大法弟子，希望我们能做得更好。可是如果我们不能把心思全用在正法修炼上，而是产生了妄念的话，那就会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将来整个大群都会记住，真正最了不起最伟大的生命是那些在最艰苦最险恶的环境中仍能坚定不移地正视大法的大法弟子的主体大陆弟子们。这里不是说海外的大法弟子比不上大陆弟子，那种殊荣确实属于大陆弟子们的，这是苍穹中任何神都服气的。第三个话题是在正法过程中会触及一切因素，在修炼中一定会有反应，无论是何种反应都要坚定大法修炼，以正确的态度去积极对待。有一次因为想要做几件事情，在做的过程中触及了那些旧势力的因素，结果他们在人中给我找了许多的麻烦，表现上就是家里面社会上甚至是同修间发生了许多的事情，压得我透不过气来，每一件似乎都要动摇我修炼的信念， 记得我好不容易摆平了，疲惫地趴在桌子上，自己清楚哪些都是旧势力的因素在干扰，我绝不能承认，但真的觉得好累好累。这时我感到自己趴在一个温暖的怀抱里，我看到师父的法身轻轻地拥着我，就像母亲拥着自己的孩子，脸上充满了慈爱的关切。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弟子一定要正念正行。还有一次，自己在一个项目中遭受了很大的委屈，接连许多天都非常伤心，打不起精神。睡梦中从远处传来了非常悠扬优美的箫声，那箫声让我精神为之一振，使我的生命充满了正念与力量。我循声望去，师父正坐在高处轻轻吹着箫，箫声里充满了爱护，充满了期盼。我从梦中哭醒，知道师父的苦心呵护一刻都不曾离开过弟子。记得有一回在做事时，与协调的同修总是有不同的想法与看法，我并没有与协调的同修争什么，但许多的批评与指责都压向了我。顷刻之间，小组里所有的同修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在以后的活动中明显地感到自己被冷落了。难受中我没多说什么，经过冷静思考，我坚信自己对法的理解没有错。在做事时，我仍默默地配合着协调的同修。打坐中，我看到巨大无比的师尊伸出一双巨大无比的手，轻轻把我捧在手心里，举得高高的，呵护着，呵护着，再呵护。记得师父曾说过，对我们的珍惜要比我们自己珍惜自己还要珍惜。师父知道自己的弟子怎么样，其实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中，只要能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以正法修炼的态度正确对待任何事情，眼前就一定会是一片海阔天空。第四个话题是从许多同修的交流体会中，我发现有一个很强的观念，大家没有意识到。如果是个人修炼时期勉强还行，但在正法修炼开始后，这个观念就形成了障碍。大法修炼与历史上任何修炼，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内涵上，甚至是思想意识上，都有着本质区别。旧势力为了达到检验大法的目的，在历史上的方方面面都做了安排，就连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都没放过，也做了他们想要的安排。然而这一切都不是师父想要的，都是旧势力强加给师父和大法的。记得两年前有一次打坐，入定后我来到了一个空间，那个空间放满了许多像大水缸一样的东西，一个接一个排得满满的，而且我发现每一个大水缸都装满了不好的东西。正当我在想那些是什么时，我看到几个坏神正在往大缸子里一边加东西一边说话。原来那些大缸子里装的东西都是给大法弟子准备的，因为师父挡着不让，所以他们接到命令要把那些不好的东西都押给师父。愤怒中我拔出了剑，把它变成了根无比巨大的棍子，在那空间里横扫一切，把那些缸子连同那些坏神都处理了。大法弟子的修炼是师父安排的，与旧势力无关。一个生命无论何种来源，只要他的主意是想要修炼大法，那就等于是自己选择了大法与师父，他的一切修炼将由师父安排，旧势力无权过问。即使是与旧势力签过约的，只要他自己不承认，那这个生命的一切修炼旧势力无权操心。大法弟子当遇到什么不好的危险的事被师父化开后，有许多同修都想着是师父帮着承受了如何如何。99年720以前的个人修炼时期，师父为了帮弟子修炼，确实承受了很多弟子的业力，但正法修炼开始后，师父带领大法弟子们开始了全面的反迫害，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 那么我们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思想观念上有许多的认识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了。你这样想，师父帮着承受了，他这样想，师父帮着承受了，许多的大法弟子都这样想的话，那么那些东西就真的都堆到师父面前了。然而那些东西却都是旧势力强加给大法与大法弟子的。大法造就了一切，从最宏观到最微观，里面应有尽有，还需要旧势力的什么所谓考验呢？他们不配。正法中触及了一切旧势力，触及了他们最本质的利益，因为师父不承认旧势力他们那一切未思的安排，所以旧势力把一切最败坏的因素都压向了师父与承担救度众生使命的大法弟子们。师父为了保护大法弟子们，自己挡住了那一切。其实师父有的是法力，完全可以把那一切压回给那些旧势力，因为大法谁也不配考验，谁动了想要考验大法的念头，谁就要去承担与偿还。正是因为师父有着宏大的慈悲，就连那些想安排师父的旧势力，师父也想要挽救，是那些旧势力自己选择了淘汰。旧势力在其败坏的理念下，从久远时期就打着为大法弟子提高的幌子做下了各种安排，其真正的目的是为私为我的，不是救度众生，而是毁灭众生。这一切我们绝不能承认，更不能以为是真的帮大法弟子提高如何如何。大法弟子们在反迫害中，在正法修炼中越来越成熟，绝不是因为有了这场迫害，而是因为我们有师父讲给我们的大法法理指导我们修炼，我们才做到的。众生能否得到救度的机会，也绝不是来源于这场迫害，而是来源于众生对大法的态度。师父不是告诉过我们，如果这场迫害不发生，一切都能善解吗？那不是所有的众生都更彻底的得到了救度吗？旧势力所有的安排与所谓帮大法弟子提高、帮大法弟子消业、如何如何等一切借口，都是今天师父正法的阻力，都是今天大法弟子助师救众生的阻力。同修们，当自己真的遇到了什么事被化开了，不要再想是师父帮着承受了如何如何，师父造就了这部大法，师父不需要去承受任何旧势力的安排与因素，真正应该承受的是那些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安排这场迫害的元凶旧势力，而不是我们的师父，也不是大法弟子。其实这和我们现在改字一样，旧的、变异的、不纯的都去掉，换上的是新的、纯正的内涵。清除思想中那些旧的观念，让旧势力的安排与因素没有可待的地方，才能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及其一切，才能从根本上同化大法，才能让我们的一丝一念真正的放射出大法所造就的正神的光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罗大法弟子的文章，大法弟子不应该执着于2008北京奥运。大法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在常人中修炼，要求大法弟子就在复杂的常人环境中不断地去掉常人的执着。由于是在常人中修炼，常人中的各种事情都在干扰着修炼者，都可能使修炼者产生新的执着。前一段时间，在我周围的一些大法弟子中，包括我自己在内，或多或少对正法结束的时间产生了执着，
特别是2005年旧金山讲法发表后，看到师父说奥运好像还得几年，协党能不能挺到那个时候还难说，就认定协党会在2008年垮台，这已经是对政法时间的执着了。看到加拿大的两位律师为正义奔走世界各地，要求抵制2008年北京奥运，看到三退人数突破了1500万，就更加强了这种执着，甚至认为协党在2007年就会垮台。由于有了这种执着，有些同修在认识上出现了一些偏差，表现上也出现了走极端的现象。对政法结束时间的执着，曾经在2000年下半年发生过。当时我们地区有相当一部分学员看了走向圆满，去掉最后的执着之后，由于学法不深，没有正确认识个人修炼和政法修炼的关系，认为政法在2000年年底就要结束了，从而整体上产生了强大的执着，行为上也出现较大的偏差，被旧势力钻了许多空子，造成了许多惨痛的教训。相信许多同修都会对那段经历记忆犹新。目前大法弟子已经成熟了，整体上出现某种强大执着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但是在常人中修炼就会受常人中的事情干扰。尽管大家都知道不应对政法结束时间执着，嘴上也都这么说，但内心里是不是真的不执着了呢？就我自己来说，前一段时间里经历了许多磨难，承受了许多痛苦，目前也仍然受到邪恶的威胁，所以一看到听到政法快结束了，邪恶快灭尽了等类似的话，结束磨难和结束痛苦的心时常被挑起，就容易形成对政法结束时间的期盼，期盼这个时间越早越好，而离眼前最近的就是2008年北京奥运了。网络媒体上的许多消息和报道也似乎都在暗示或直接指向这个时间，使我一度认为这就是政法结束的时间了。一旦这样认为了，就感觉在认识和行为上有了倾向性，也就是说形成了新的执着。原来以为只有我这样执着，最近与一位大法弟子交流，他认为有相当一部分同修目前也存在着同样的执着。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苗头，一旦发展下去就会成为旧势力加重迫害的借口。明慧网不是已经有了中共以阻碍奥运会为名绑架大法弟子的报道了吗？所以希望每个大法弟子，尤其是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都应该重视这个问题。执着政法结束的时间绝不会加快政法的步伐，只会适得其反，拖延政法结束的进程。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对政法结束时间的执着呢？我认为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原因是学法不深和正念不强造成的，对大法弟子注视政法和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不能时刻保持清醒的认识，不能时刻放在第一位，从而被某个时间点所干扰。大家想一想，政法结束的时间能受常人中某个事件的时间点限制吗？能被历史上那些预言中提到的时间限制吗？不是应该以政法的目标是否实现了，该救度的众生是否被救度了，大法弟子的修炼是否结束了为前提吗？政法结束的时间即使真的与常人中某个事件的时间重合了，或者与历史上某个预言提到的时间一致了，也只不过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巧合，否则岂不成了常人说什么时候结束就什么时候结束了吗？因此2008年的北京奥运也好，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也好，历史上对2012年的预测也好，不管是什么时间点都不要执着。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身边是否还有可救度之人，是否还能救度更多的众生。另一方面原因是人的根本执着没有放下造成的。修炼人和常人的根本区别是，修炼人把吃苦当作好事，以在苦中消业为乐， 而常人则把吃苦当作坏事，千方百计地想躲避痛苦。那么，我们执着于2008年北京奥运，是不是在我们内心深处还隐藏着早点结束、不再受苦的思想呢？我在修炼过程中，时常发现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不自觉地就会生出一念，选择走一条让自己更多舒服、更少麻烦的路。这一念常人根本就察觉不到，修炼人不特别注意的话，也很容易忽视过去。其实，这一念就是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想过得舒服的人的理。因此，表现出来好像是对正法时间的执着，实质上则是人的根本执着还隐藏得很深，还没有放下。我们应该借这个机会深挖自己的思想深处，找到自己的根本执着，去掉它。还可以换个思路来考虑这个问题。如果今天就正法结束，我们扪心自问，还有多少执着心没有去掉？还有多少可以救度的众生没有被救度？自己史前的誓约是否已经兑现？真能这样思考的话，我们就不会期望正法快点结束了，而是希望能在正法结束前救度更多的众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正信的文章，正念否定旧势力设下的病业陷阱。大法弟子修炼的机缘有很多，比如我是因病走进大法修炼行列的。这几年在修炼的路上，在这个问题上屡次出现漏，被黑手烂鬼钻了空子干扰，这方面的教训是惨痛的。回想起母亲的离世，女儿学法不久就被黑手强力干扰，在学校待不下去的经历，又看到海内外一些同修被病业夺走了生命，血的教训使我警醒，使我对修炼的严肃性有了深刻的理解，对病业有了切身的体验，对正念否定旧势力设下的病业陷阱有了新的认识和体悟。2003年4月1日，由于执着于同修的情，被黑手放大，抓住漏干扰迫害，我晚上流鼻血长达3个多小时，还误认为是宵夜。由于失血太多，休课前喊师父才止住了血。关键时刻师父救了我。第二天早晨，同修来告诉我，720以后师父没有安排宵夜，这时我才明了这一法理。上午在班上又开始流血，刚出卫生间时，迎面碰上本单位的同修，再次止住了血。我心里清楚，这又是法的慈悲。我的腿脚不便，他们就在我的腿脚上下手，让我走不了路，做不了正向。去年夏天，在走家串户做劝退工作时，右脚肿胀近2个月，严重时右腿也肿，穿鞋都很困难，归来时还得需要别人帮助穿鞋。到了秋天，我的右膝关节突然肿胀起来，几乎不能够上班。我想必须坚持上班，不能给大法带来负面影响，影响众生得救。于是我一步一挪着来到单位，利用午休时间到附近居民楼发真相小册子。诸如此类的破坏性考验，其实都是旧势力在久远年代就已经安排好的。他们利用放进三界内败坏了的生命，黑手烂鬼，抓住大法修炼者在修炼过程中出现的漏，进行残酷迫害，各种卑劣手段无所不用，让我们把外来干扰误认为是自己的思想，从而认同、听从。他们通常从两方面下手迫害，一是指使恶警非法抓捕，二是下病业陷阱，诱骗你上当。一般是找你曾经得过病的身体器官下手，演化出病状的假象，这样容易让你承认。通过学法切磋，我体悟到， 这些黑手烂鬼在旧势力的驱使下，利用我们学法不深，悟性较差，都承认是病业，结果被邪恶钻了空子，继续迫害，错过了最后救助时机，没有把同修从黑手烂鬼的魔爪中解救出来，让同修满怀希望而来，失望而去，愧对师父苦心安排和热切的期望。师父在讲法中明确指出，真正的修炼人是没有病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练功人你老认为他是病，实际上你就是求了，你求得病，那病就能压进去。作为一个练功人，心性就应该高，你不要老害怕是病，怕是病也是执着心，同样会给你带来麻烦。我想我们大家都得维护宇宙这层法理，你承认是病，你的心性已经降到常人的标准上去了。师父是管修炼人的，不能干涉，只能通过各种方式提前点化，有的甚至提前几个月安排找法理比较清晰的同修提醒，或借亲朋好友的嘴点醒等等，尽量使你警醒。师父为使我们能够真正走上修炼之路，把我们从地狱中捞上来，替我们承受千百年来在轮回转世中造下的滚滚罪业，替我们善解千百年来结下的错综复杂的渊源，在我们由人成神的征途中，通过一遍遍学法和一次次练功，我们心性在不断提高的同时，本体也在不断的改变。在720之前，师父已把我们推到了位，把大法真修弟子的业力绝大部分消掉了，哪还有什么致命的业力可消呢？720之后，在旧势力安排的高压巨难面前，大法弟子主要的任务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师父怎么可能再另外安排什么以宵夜为目的的过关呢？大法弟子身体出现的病业现象其实是假象，是邪恶的旧势力安排的，是干扰，是迫害。师父不承认这场迫害，我们也应当不承认这场迫害，甚至连旧势力本身都不承认。既然是假的，就应该正念否定，就应该正念除恶。我们是正法修炼，当病业假象刚一露头时，念要正。我通常的做法是心里默念，我是大法弟子，不许黑手烂鬼干扰我肉身。几秒钟后，症状顿时消失。在此以我的惨痛教训给同修提个醒儿，对师父发出的预警信号绝不能置若罔闻，千万不能抱着侥幸的心理，否则的话就会落入旧势力布下的病业陷阱之中。他们一方面让你执着在师父会管我之中，然后放大执着，另一方面操控亲朋好友不厌其烦的规劝和频频施压，有时采用拖的手段，制造各种各样的磨难让你承受。拖的时间越长，病业就越重，学法练功的时间就越少，正念也就越弱，正信也随之下降，甚至对大法和师父产生怀疑和埋怨，这样就会被他们抓住更大的漏，残酷迫害，置于死地。实践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在邪恶干扰面前，一定要坚持学法，这样才能正念正行。通过反复的学法，在法中悟，遇事向内找，修心断欲，去执着，修得执着无遗漏，让虎视眈眈的黑手烂鬼无漏可钻，还要重视发正念，注意清理自身空间场，这是师父给予大法弟子降妖除魔的利器，千万不可掉以轻心。离开整体修炼环境是很危险的，我们单位那位大法弟子的惨痛的经历就是证明。大法弟子不能离开整体修炼环境，大法弟子之间要经常保持联系，有问题及时沟通，及早发现，及早解决，不给邪魔留下滋养的时间和空间。 大法弟子得法不易，坚持到今天更是不易。大家都有责任，有义务圆融好，呵护好大法整体修炼环境，扎扎实实地做好师父嘱托的三件事，走正走好正法最后一段路程，完成史前大愿，随师把家还。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大法弟子的文章，抓紧时间教训身边的同修。应同修之邀，我们三人踏上了草原。同修说，他们地区1999年720前曾有3000多人得法，现在有好多都不修了。有好多同修只在家里学法练功，走不出来做正实法救度世人的事，得赶快叫醒他们呀，不然他们该救度的众生可怎么办？这个地区的世人可怎么办？同修的话深深地触动着我的心。同修的老家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1999年前曾有30多人练功，现在剩下不足三分之一了。我们找到协调人的家，他正在邻居家玩牌，见到我们后不好意思地说，我又错了，然后就去找其他同修。那天的天气很不好，狂风裹着黄沙漫天遍野的刮，我清楚这是邪恶因素所致，就和大家一起发正念清除。晚上加上邻村共来了17位同修，大家共同学了师父北美巡回讲法、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和彻底解体邪恶等经文。切磋交流中，大家都感到了时间的紧迫和大法弟子所肩负的责任重大，知道了教醒身边同修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大家认识到开创出集体学法修炼的环境，是让同修们整体提高升华上来，让至今走不出来的部分同修走出来的好办法。几位协调人还就学法、讲真相、找回昔日的同修等项目进行了分工。我真为同修们的提高而高兴，也看到了这一方众生得救的希望。当晚我住在了那位协调人家里，早晨一醒来，同修就和我说，他刚刚做了一个梦，梦见他们家墙角有好多像虫子一样的东西，堆起来有1尺多厚，争着往上爬。村子里来了好多人，架起火来烧那些虫子，烧到最后还有一条大虫子，上身长得和人一样，他就喊快把它烧死，上来的几个人用铁锨将其劈烂，扔进了火堆。只见他身下有一块令牌，原来他是邪灵的头。我说，昨晚大家整点发正念，清除当地邪恶因素起作用了，今后无论学法和讲真相，都不可忽视发正念呢。第二天天清体透，晴空万里，那位协调的同修领着我们到10几里外的另一个村子，他说那里过去也有20-30人练功，现在只剩下7-8个了。在村子里，我们只找去了5位同修，还有1位不敢去。我们一块儿学法切磋，帮助他们建立了学法小组，建议同修尽快到各村去把昔日的同修都找回来。紧接着，我们又骑摩托车赶到了20里外的乡镇所在地，找到了1999年720前的辅导站站长。他的状态不是太好，受迫害后一直被怕心障碍着走不出来。据说这个乡过去有300多人练功，现在乡所在地只剩5人还在坚持着。他的妻子也是同修，很精进，还坚持着讲真相救人。他很希望丈夫能尽快提高上来，带动更多的同修走出来。此行我们还与2个县负责协调的同修们一起学法切磋，交流了各自在正法修炼中的经验和问题。我们还参加了一个乡的小型法会，交流了做好3件事的体会，使大家得到了整体提高升华。7天之行，同修都感受到每一步都在师父的安排之中，每一步都在师父慈悲呵护之中，使我们更体悟到了大法修炼没有地狱， 国界，一个县是一个整体，一个省是一个整体，全国全球是更大的整体。同修建议我将此行的经历写出来，是想让同修们认识到叫醒身边同修的任务还很艰巨。有好多同修都是在1999年左右才得法，时间不长，迫害就开始了，他们对法还没有很深的认识。7年过去了，只知道他们不练了。我们去找过同修几次，和他们一起学法了吗？了解他们的心结和障碍在哪里吗？这次我们在和同修学法切磋时，有好多同修都说，别看这几年我们没学，可大法在我们心中已深深扎下了根，平常言行都按真善忍要求自己，真让我们放还真是放不下，只是被怕心障碍着，不敢公开练。我们对世人慈悲，冒着生命危险去救度他们，对同修我们更要有慈悲善念呢。对叫醒身边的同修，帮助他们走出来做三件事，跟上正法进程方面，我们又做了多少呢？我们地区有位乡镇协调人，为了帮助一个村的同修们走出来，建立起练功点，他每次骑自行车往返40多里，跑了17趟。有位同修曾在讲真相的体会中谈到，协调人，你个人修得再好，讲真相讲得再多，一天你只能讲几十人，那只是你一个人圆满。如果你能够把整体提高上来，把大家都带动出来去讲真相，每人讲几十人，那就是几百人、上千人。学习了师父经文，彻底解体邪恶后，我悟到了时间的紧迫和师父对弟子、对众生的宏大慈悲。同修在师父还在等，但时间真的不多了。一文中讲到，正法之事已到了眼前，但师父还在等待，整个地球都被师父无形的形象和厚厚的慈悲包裹着。我悟到了，是因为我们当弟子的没做好，有好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多少弟子还没有走出来，没有做好三件事，没有跟上正法进程，达不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圆满的标准。如果现在就结束，他们世界的众生怎么办？还有应该由他们救度而没被救度的世人怎么办？同修们，得法的1亿人可都是师父的弟子啊，让我们大家都来抓紧时间叫醒身边的同修吧。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谈集体学法。集体练功学法是师父为我们开创的修炼的好形式。邪党的迫害使我们暂时失去了集体练功的环境，但是集体学法小组像雨后春笋般的恢复建立。如何提高集体学法质量，在法中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和如何爱护好学法环境，是每个参与者应该考虑的。一、集体学法不要流于形式，要以学员的提高为目的。如有的小组学法就是学法，读了一讲又一讲，几乎占满了学法时间，很少切磋，读书时间长了，有的甚至打瞌睡，自己看书都往往走神，何况是长期听读呢？除了切磋外，我认为还要把每期明慧周刊的重要文章朗读讨论一下，弥补资料少、传看周期长的不足。有同修建议，学法结束时告诉下次学的内容，自己在家静下心来学，有什么体悟问题带到小组上切磋。而有的则提出，在学法时间不集体读法总觉不妥，我认为着重在效果。二、切磋中注意同修在所经历的各种事情的过关中，看其法理是否清楚，是否误偏，在过关时是否在法上修，是否存在学法与实修脱节。我在听同修发言时特别注意这两点，发现有可切磋点，就引导大家去找法去对照，事做对了，关过好了，符合了什么法，反之违背了什么法。不熟悉法马上翻书对照， 在切磋中去学法，记忆深刻，不凭自己想当然的去说，时间长了大家就提高上来了。同时引导大家都能尽量参与，不搞一言堂。我们得知外地有个同修在派发资料讲真相中的确是好样的，但法理却有不清之处，当有漏遭邪恶绑架后，轻易的就告诉了同修内部的详情，出来后却好心的告诉大家，我都告诉他们邪恶了，你们注意点。我们为能走到今天却摔这么大跟头的同修感到惋惜，这是多么严重的教训啊。三，把学法点当成实修环境。学法能否按时来，读法时是否打瞌睡，有无聊天，集体发正念时是否总是倒掌，发言谦让否，明明看到别人正在讲话自己还继续讲否，在与同修切磋时是否存在不谦让不祥和的争论不休，发言时的语气善心又如何，等等等等。四，要十分爱护学法点。在中国大陆找一个学法点实在不易，有的经常变更地方，本地区突出的问题是一些同修不修口，有意无意地把学法点的学法时间、地点、哪些人参加、发什么言讲与他信得过的同修互相传，带有人的一个情，没有站在对大法负责，也就是对自己负责去考虑，没有先在法上悟上去，怎么能做得到呢？没有去想一想，一旦传到邪恶那里，被邪恶迫害，那是一般的过吗？一贯不修口的同修啊，你们知道吗？有的同修正在做大法的什么工作，由于你的不修口而暂停了。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首先请听武汉大法弟子的文章，对居委会讲清真相很重要。十月、十一月份以来，本地邪恶之徒有计划的大量绑架大法弟子，破坏资料点，听闻消息的同修都感到十分痛心和焦急，这是邪恶冲着我们这个整体来的。因此我们每个真修弟子都应该把自己摆在当中，反思自己，反思整体，在法中好好悟一悟。其实各地国安610是把黑手布置在各辖区的居委会或村委会来监控，旧势力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网，对我们进行迫害。如果大家注重对居委会村委会的人员发正念讲真相，包括打电话寄信发资料，就可以从很大程度上破除旧势力的安排，减少和制止迫害。我认识的一位同修2001年从劳教所回家后，就意识到对居委会讲真相是破除邪恶对自身和同修迫害的重要一环，于是他把居委会的电话上网，让海外同修打电话讲真相，让别的同修往他所在的居委会邮寄真相资料，同时重视发正念，当面向居委会有关人员讲真相，不断善解，并和他们维持了一种和平友好的关系。后来居委会放弃了劫持大法弟子去洗脑的念头，也不上门骚扰了。遇到敏感日，他们还提醒大法弟子注意安全。就这样，他破除了身边旧势力的安排，几年来一直如意地做着正法弟子讲真相救众生的事。最近该同修又在向居委会办公室发放真相资料，已经连续发放了十几个居委会。明慧网11月17日文章，一位前居委会书记的故事，生动地说明了一个明白真相的生命对大法升起正念是多么重要和可贵，建议同修们看一看，也建议大家对自己所在的居委会村委会发正念讲真相发资料等等，使他们明白真相，放弃参与迫害的恶念，还可以保护大法弟子，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希望您能和我们一起停止这场迫害。我们也欢迎您直接上明慧网获取法轮功在世界红传的信息。再见。